孩子的问题，往往反映出父母有问题。我们看看，世间为人子女者，有的从小到大一帆风顺，长大后也能孝顺父母，令父母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得到慰藉；有的则是成长中间坎坷不断，长大以后也让父母操碎了心。更有的孩子忤逆不孝，让父母伤心忧愁，钱财耗尽。当然，更多的孩子的成长过程是顺逆交织，喜忧参半。那么，有一个怎样的后代，这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呢？表面上看来，孩子的好坏好像是家庭环境的差异，社会环境的差别造成的。但是佛法告诉我们，这些现象的背后，是因果的力量在起着作用。一，孩子与父母的四缘关系说明，孩子折腾父母，其实是父母自己造成的。人和人的关系，是我们这个世间最重要的一种关系，是因果关系表现出来最复杂、最让我们牵扯不断的关系。我们每个人在长久的轮回过程中，无论前世或者今生，都与众生形成了不同的牵缠和纠葛关系。有的是彼此关心、照顾、帮助而形成的善缘，有的是彼此争执、抢夺、侵犯、伤害、凌辱等而形成的恶缘。一代高僧印光大师告诉我们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分成四种：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同样不出这四种范围。第一种，报恩，就是一个人曾经受了对方很大的恩惠、大量的帮助，没有办法偿还，怎么办呢？来世就做对方的儿女来偿还这个恩德。这些报恩的子女对父母都是心生感激，对父母念念不忘，自己做种种的事情都是使父母放心，使父母荣耀，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母得到种种的好处，父母在生时得到子女的各种孝养，去世后也能得到子女的祭祀。父母的恩德永远留在子女的心里面，这是我们世间所说的孝子贤孙，父母引以为豪，众人称赞羡慕的子女。第二种，抱怨，如果我们占了别人便宜，欠了别人债，伤害了别人，这些事情做得太多了，太狠了，跟对方结下了冤仇，这辈子他没办法报复，来世就来做我们的子女，做出种种的事情让父母受牵连受害，宁可自己受辱受种种的伤害，也要把父母拉下水，让父母受到巨大的伤害，甚至家破人亡，令祖先都蒙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报怨呀，因为有仇啊，没有办法报，就用这种办法一起受罪，一起受苦。第三种， 讨债。过去是欠了别人债，对方要不到这个债，怎么办呢？来世就投胎做这家人的子女，继续要债。父母就惨了，辛辛苦苦的劳动，付出种种的努力来迁就子女，满足子女的各种要求，表现出来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往往颠倒了，子女变成了太上皇，父母为了子女辛辛苦苦的付出。如果债欠的少，那么子女来了，父母为子女提供衣食学费，为子女置办婚嫁住房等，满足子女种种的需求。债讨完了，中途很可能这个子女也就去世了。如果欠了大债，那么子女就会折腾出种种的事情，让父母倾家荡产，甚至连累父母受到更大的损失。第四种，还债。欠下了别人的债，这一辈子没有还完，那么负债者因为债务的这种力量，在这种业力的牵引下，来世就投生做这家的子女，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还债。如果欠债多，可能一辈子都是处于还债的状态。子女不停的劳动，不停的付出，使父母得到益处。如果欠的债少，子女可能对父母付出的就不是很多，或者还到一定程度还完了，自己就走了，去世了。《华严五祖记》中记载，唐朝杜顺和尚有一天到外面去化缘的时候，有一个斋主抱着他的儿子求和尚给他消灾延寿。和尚定睛对着孩子看了许久，说：这孩子本是你的冤家，现在应该给他忏悔。吃完了斋以后，和尚叫斋主把小孩抱到河边。到了那里，他说：把小孩子抛入水中。这时斋主夫妇不禁捶胸顿足，嚎哭起来。和尚说道：请不要闹，你们的儿子还在那里呢。说着就用手一指，果然他们就看见他们的儿子化作六尺丈夫身，立在水波之上，怒目地斥责斋主说：你前生拿了我的金钵，还杀了我，推入水中。若不是菩萨同我解怨，我是绝不饶赦你的。于是夫妇俩默默然信服和尚的神力了。这能怪孩子吗？一切都是因果，完全是自己造作的恶因产生的恶果。孩子的问题从一个个侧面反映出父母的问题。我们学佛就要懂得因果，断恶修善，用正确的方法逐渐化解这些逆缘，化冤亲债主为菩提眷属，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。二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，父母的身口意对孩子有极大的影响。清华大学的校训是：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。其中 厚德载物应该是首要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假设我们的福报都装在一个仓库里，那么厚德载物就是不断地往库里装，而自强不息则是想办法在仓库的四周打个洞，开个门，把里面的福报取出来。孩子不好，根本原因就是我们自己的仓库是空的，再怎么打洞开门，也不可能从里面取出福德之子。换句话说，德就是福，福全从德生出来。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孩子小时候会经历三个关键期，怀孕到出生之前是第一个关键期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能用正知正见、佛法、因果、五戒十善胎教，对孩子从意识里边有一个正面的影响，那就为孩子立住根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从生下来到三岁是第二个关键期，也就是咱们宝宝期的年龄段。这时候如果我们能通过改变自己，给孩子一个和谐优良的成长氛围，那孩子的问题就会少很多。如果我们还能很有耐心地给孩子放宝宝一天的功课，让佛光时时刻刻照耀我们的宝宝，用佛法、用六部曲来熏陶我们的宝宝，那在宝宝成长的过程中就会少走很多弯路。三岁到六岁是第三个关键期，如果这时候我们坚持修行，同时领着孩子和我们一起按照六部曲修行，给宝宝建立起因果的理念，引导宝宝慢慢用五戒十善来约束自己，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就会慢慢培养起自我成长能力，不需要我们做父母的操太多的心。七岁以后，他这一生的基调就定下来了，再想改就很难了。所以如果七岁之前，甚至是孩子出生之前，我们没有下足功夫，你等到定业已成，俗话说生米煮成熟饭了才知道着急，还能有用吗？大家都来回答这个问题，现在孩子定业已成，我们想改，还有用吗？这个问题很重要，它决定了我们下一步的行动。大家说，还有用没有？有用，尽管很难。亡羊补牢，犹未晚矣。虽然父母和孩子损失已经很大了，但是我们意识到了，懂得了正确的方法，我们照着去做，就还有希望。佛菩萨不舍一人，这是佛菩萨的慈悲。可是，如果我们还是像以前那样不努力，那是不行的，因为已经是定业了，定业难改呀。我们只有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，我们自己拼命努力，用我们的改变来带动孩子，影响孩子。 我们打儿童期的时候，年龄跨度是比较大的，从七八岁到十六七的都有。我们发现，往往越是年龄小的孩子越好转变，而一旦超过了十四岁，基本就很困难了，转不动了。因为这个年龄段正是叛逆期，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的话，孩子都听不进去，而且平时学业也比较重，光应付考试就搞得焦头烂额，其他方面的教育很难跟得上。如果家里大人或长辈里有信佛的还好，如果是家里硬给拉来打气的，那根本就很难谈得上有什么效果。我们跟人家讲佛法讲因果，根本不信，认为做功课还不如睡觉。我们说现在好好修，将来人生顺利，人家就说男儿当自强，趁年轻正是闯的时候，磨练的时候，吃亏就当交学费。我们是很想他们受益，但是人家连一点儿信佛的心都没有，怎么受益呀？所以我们一谈到这些，感触就特别深，特别惋惜这些孩子被耽误了。可能只有将来人生遇到坎坷，搞得头破血流了，才会回头来找佛吧。总之，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，父母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。如果父母能够做好应尽的职责，能够言行一致，能够心行合一，那么孩子受父母的影响，他成长起来也可以像父母这样形成健全的人格、优良的品质，可以有健康的体魄。面对将来的人生，孩子可以健康地走下去。现在我们有了宝宝期，让父母懂得如何做父母，知道我们的责任和义务，慢慢地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发挥积极的作用，摆脱过去的盲目无知引起的负面作用。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好，把父母在延续后代、教育后代中的积极作用全面地发挥出来，就可以培育出优秀的孩子，我们整个人类就会一代比一代强，一代比一代智慧，我们人类可以真正地面向未来，使我们这个社会真正走向安宁和谐。就拿照顾孩子来说吧，做父母的都想孩子好，但是光有这个主观意愿是不行的，你必须掌握教育孩子的方法，具备引导孩子的正知正见，这些都充分了，还得真心去理解孩子，了解他的心态，知道他的需求，这才能对症下药。就像佛祖当年讲，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应众生的根基而讲，绝不是自己想当然随便说的。我们想教好孩子，也要有耐心，下功夫去了解孩子，适应孩子。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一定要包容，要平等。通过教孩子，以孩子为对镜，对照孩子的问题，找我们自己的问题，练我们这个心，把我们的心逐渐调伏得很柔软，像水一样。水有形状吗？没有。倒进方的杯子，它 它就是方的，倒进圆的杯子，它就是圆的，自己没有固定的形象。众生需要我们现什么形象，我们就变现什么形象。一旦不需要了，我们就又恢复成水，又没有形象了。这样，我们就在教孩子的过程中，在和孩子一同成长的过程中，修正着自己，修到自己没有个性。不能说，我是方的，你是圆的，我进不去，那非得按我的意思，把你也变成方的才行。这样，你教不好孩子，你就跟孩子格格不入，进不了他的心。所以，我们慢慢要修行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像水一样，没有个性，没有自己的东西，柔软到了极点，慈悲到了极点。你这样再去教孩子，一教就教到他心里去了。我们一定要真正尊重孩子，要做到平等，不能只把孩子当成是自己的附属品。佛呀，每说一句话，甚至每做一个动作，都有它的含义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学佛这一点，时时刻刻关照自己的身口意。因为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，你的一言一行都在给孩子做榜样，在决定着他未来的样子。不然的话，你说一套做一套，以为是在教他帮他，实际上越帮越忙，把孩子原有的那点天性纯真都熏没了，光把你那些毛病习气学去了。如果我们把孩子这一关过好了，再能把这种对孩子的无私关爱、平等包容扩大到周围一切人，甚至六道众生去，那就变成什么呢？就变成慈悲。所以说，我们的孩子不好，和我们做父母的有直接关系，不管我们是否有勇气承认。十几岁大的孩子，甚至几岁大的孩子，就一身毛病，怎么回事啊？从孩子个人方面讲，有他自己的因果，但是我们做父母的要负首要责任。我们自己贪嗔痴一大堆，对善恶福祸的道理视而不见，对因果心存侥幸，这些对孩子都有着天然的影响。我们有一位同修，他的儿子晚上上学将一辆3000元的自行车给丢了。他的第一反应呢是因果报应，业报现前，没有感觉心痛，能够安心承受。但是进一步反思，自行车是儿子丢的吗？做父母的难道就一点责任没有吗？于是他询问儿子丢车的过程。儿子说，本来想给爸爸打电话的，让爸爸将自行车拉回家，但是因为想到爸爸平时常常不耐烦的样子，就犹豫了，一犹豫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听儿子这么说，我们的这位同修就和孩子的爸爸谈了谈。可孩子爸爸说，咦，以前孩子不都是给你打电话吗？这位同修说，我一想是啊，哎，这下倒提醒我了，孩子知道爸爸的电话要找爸爸，为什么不直接给爸爸打电话，反而让妈妈通知爸爸呢？这不就是自己之前在家庭当中表现得太强势， 给孩子一种感觉，妈妈可以指挥爸爸。而这一次，为什么不通过妈妈找爸爸了呢？最近妈妈想改这种强势，于是爸爸再对妈妈不客气的时候，妈妈开始能忍受了。孩子看在眼里，原来妈妈也不是一直可以指挥爸爸的，于是干脆也别通过妈妈找爸爸了。结果车子丢了。这位同修说啊，这车子是我们一家三口联合丢的，因为任何果报的成熟都是需要因缘成熟的。在这因缘中，我们肯定都有自己的问题。对照孩子出现的问题，我们做父母的一定找自己的问题，慢慢修正自己。延伸开来，在我们与任何众生相处的过程中，只要出现状况，一定是自己有问题。我们应当立马反观自己，而不是指责别人。这是真正的从心地上修行。感恩我们的孩子吧，他们是我们修行的见证人，他们是来度我们的佛菩萨。